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《雅各书》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新约圣经《雅各书》。雅各书是在希伯来书的后面，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找到。今天我要继续讲解雅各书第一章，要从第十三节开始讲解起。首先让我们来把这节圣经读一遍，请你翻到新约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三节。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三节，人被试探，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人类喜欢将自己所犯的过错归咎于神，甚至于因着人的自私贪婪所导致的灾祸也归罪于神。人甚至于在他的哲学思想上也指责神，例如泛神论者说万物都是神，但好的、善的是属于神的右手，恶的是属神的左手。宿命论者就认为一切的事物正在盲目的奔向终点，神已经在他的话语里面回应了这些不同的哲学思想。在神是没有邪恶的，在他只有良善，他是光，是一切的美善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说，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，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三节又说，这世界的王将到，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。这是主耶稣说的，他的意思是在他没有邪恶，没有罪。但是每一次撒旦来试探我们人的时候，他确实能够得逞。让我在这里指出一个神学思想，那就是主耶稣是不犯罪的。有人马上就会问，那么他为什么受试探？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七节记载主耶稣对撒旦说的话，他说，经上又记着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神要把人从罪恶里拯救出来，他也不试探人去犯罪，他要释放人，他从不用罪恶作为他试验的媒介。主耶稣是没有罪的。刚才的经文说，这世界的王将到，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。主耶稣受试探的原因是要证明他是不犯罪的， 撒旦在他里面是毫无所有的。主耶稣在世上活了30年之后，撒旦来试探他。这个试探是针对人的整个性格，包括身体方面、思想方面和灵魂方面。主耶稣不能倒下，不能落在撒旦的试探里。那个试验就是要证明主不能倒下。如果他一倒下，一旦被撒旦的试探所胜，那么你我的得救就出问题了。主耶稣一旦屈服在撒旦的试探之下，我们就失去这一位救主了。因此主耶稣受试探是要证明他不犯罪。让我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。例如某个地方的火车轨道需要经过一道桥，原先的木桥因为洪水泛滥倒塌了，现在工程师来另造了一道钢桥。桥造好了之后，工程师运来2辆火车头，准备一起向不同的方向同时驶过这道桥。由于这座大桥未曾用过，工程师要试一试，他有把握这道的钢桥不会倒塌。试验大桥的那天，吸引了许多人围观。有人问工程师，你认为这座桥可靠吗？2辆火车一起驶过不会倒塌吗？工程师很有信心地说，当然不会，我们现在就来证明它不会倒塌。同样的理由，主耶稣受试探是要证明我们这一位的救主是不犯罪的。神不能够被罪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不过神却容许我们被罪恶试探。在撒母耳记下第24章第1节说，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，就激动大卫，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。老实说，那是犯罪的事。这样神试探大卫叫他犯罪吗？要明白圣经，我们必须先清楚整件的事。撒母耳记下的记载是从人的观点把所发生的事记录下来，从人的观点来看，好像神生以色列人的气，于是他就要大卫去做。但是在历代志下第21章第1节却是记载了神的观点。那节经文说，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，激动大卫数点他们。是谁激动大卫去犯罪的呢？乃是撒旦，而不是神。神容许撒旦那样做，是因为神恨恶以色列人以及他们所犯的罪。神从来不试探人，叫人去犯罪的。那么我们这种犯罪的倾向到底该由谁来负责呢？是什么导致我们犯罪呢？有人就说，刚才不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吗？是撒旦呢？让我们看雅各在下面这一节是怎么说的。让我们来读雅各书第1章第14节的经文。雅各书第1章第14节，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这里是讲我们肉体的罪， 当你被牵引去犯罪的时候，谁要负责呢？当你屈服在罪的诱惑之下的时候，谁要负责呢？不是神要负责，也不是魔鬼要负责，是你自己要负责。这里说个人被试探，个人，这表明人类有不同的性格，个人有个人的喜好、偏好、脾气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有两个人这样聊天，甲说，你知道吗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之处。那乙就说，我不同意你的看法，我不认为我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甲说，好吧，让我问你，你泡咖啡的时候是用右手去搅拌呢，还是用左手去搅拌呢？乙回答说，我用右手。那就是你独特的地方了，大多数的人都是用小汤匙去搅拌的。当然这是一个小笑话，说实在的，我们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。这个人也许常受酒精的试探，那个人常常想多吃一点，而另一个人也许想入非非。问题总是在个人里面，外面的东西和影响很少能够导致我们犯罪的，往往是我们里面那个老性情牵引着我们去犯罪。很多事情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，往往是我们错误地使用了它们，就叫我们犯了罪。食物本身是好的，但我们会因为贪吃而滥用食物。酒精本来是药品，如果你滥用它，你就成了酗酒的人。性如果是在合法的婚姻里的话，它是好的，但如果在婚姻之外搞些不正常的男女关系，那当然就是犯罪。由于道德标准的堕落，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中就出现了许多的问题。很多心理学家想帮助我们除掉我们的罪疚感。有一位基督徒心理学的教授对我说，我们需要强调罪疚感极其的困扰我们，它就像我们的右手一样，你是无法丢弃它的。不过不信神的心理学家却想尽办法要把罪疚感除去，他们甚至于会建议人用一种犯罪的行为来除去心中的罪疚。有的却认为一个人的出身背景、家庭状况会影响人的罪疚感，他们会查问那些前来接受辅导的病人说，你的背景是怎样呢？你的母亲爱你吗？她怀你的时候遇到了什么事情呢？如果病人说，她怀着我的时候有一次不幸遇上了大风暴，那一位心理学家就会马上的说，那就怪不得你现在有麻烦哦。他就把病人的问题一概归咎在病人的母亲身上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心中有任何的问题，有罪疚感，你去告诉主耶稣，你对主耶稣说，主啊，我是个罪人，我犯了罪。他马上可以替你除去心中的罪恶，只有主耶稣能够办得到。箴言书第23:7说，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人的情况就是这样， 人里面有犯罪的倾向，他外在的行为自自然然的就去犯罪。雅各说是人的私欲导致他犯罪。虽然主耶稣说我要吸引万人来归我，但那藐视主的人却说他绝不会吸引我。主耶稣不会勉强人，他只用他的恩典和慈爱来吸引人归向他。老实说，今天的罪恶是非常吸引人的，人很容易被罪所迷惑。只要你一向罪恶屈服，你马上就成为罪的俘虏，你也许成了酒鬼，或者是被毒品所捆绑。再看下去，让我们来读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五节的经文。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五节，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换句话说，人心里起了一个欲念，那欲念就导致人去犯罪，罪一犯了，马上就产生死亡。雅各用人怀胎来形容，他的意思就是由人的老性情而来的欲念与外面的诱惑相结合，就产生了罪。主耶稣说过，恨人的就是杀人，因为恨是从人心中发出来，然后推动外在的行动。主耶稣又说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这个犯罪的行为也是由心里开始的，罪就是从心里开始的。接着我们会问，诱惑本身是罪吗？当然它本身不是罪。到什么时候诱惑才算是罪呢？那是要到了私欲怀了胎的时候，也就是当心里的欲念变成了行为的时候，那时候诱惑才算是罪。马丁路德曾经这样说，你不能阻止鸟在你头上飞过，但是你可以阻止它在你的头上做窝。人心里的欲念与外面的相应行动一配合，就产生了罪。诱惑本身不是罪，我们都有一个邪恶的性情，我们都曾经受过诱惑，要我们去犯罪。每个人在肉体上都有软弱，你可能对饮食有偏好，贪吃，你可能喜爱说张家长李家短，这两种的罪都是属于肉体的，都是由心里发出来的。只有主耶稣能够说，这世界的王将到，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。这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三十节的话。雅各又说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私欲一定会带出某些东西来的。当内心的恶念跟外面的诱惑一结合的时候，就一定生出罪来。我们今天会把不同的罪分成不同的程度，有大罪、小罪，但是圣经一概称他们为罪。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圣经提到三种的死，第一种是肉体的死亡，每个人都逃不了这一种的死亡。第二种是灵性的死亡， 失丧的人，也就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死亡。第三种是永远的死亡，这是不信主的人所必须面对的。死亡的主要意思是分离，所以基督徒一旦犯了罪，他跟神的关系就断绝了，那是一种分离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六节说，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，却仍在黑暗里行，就是说谎话，不行真理了。我们不可能一面容许自己犯罪，而一面又与神相交的。一旦我们犯了罪，我们就没有办法与神相交了。我认为今天最严重的罪就是奸淫，这种的罪丝毫不新鲜，人人都会面对的。曾经有一位年轻的弟兄对我说，我爱上一位很漂亮的女孩，真希望她能够属于我。我就问他说，你向她求婚了吗？他说没有，他已经结了婚了。我就说，你最好取消这个念头。他马上说，我就想问你，如果他离婚然后跟我结婚，那算是犯罪吗？我说当然哦。弟兄，你正受着极大的试探，你千万不要再去想跟他结婚的事。然后我就举几桩类似的例子告诉他，那样做是绝不会幸福的，神也不会祝福的。今天很多人就以为可以按自己的私欲去行，我们要记住，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罪能够使我们断绝与神的关系，神会按着我们所行的来审判我们，所以不要轻易的被私欲所牵引去犯罪。好，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，在下次的节目中我继续的讲下去，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。下面让我把雅各书第一章刚才所讲的这一段的经文再读一遍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人被试探，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，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。好，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，下面让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借着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，您教导我们 让我们清楚知道，那些受你试炼的人，他们将来要得生命的冠冕，因为你爱他们，所以有诸般的患难临到，你要试验他们，使他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之后，好像金晶那样的宝贵。主啊，求你恩待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恩待每一位听众朋友，他们正在难处，正在试炼之中的时候，求您特别的安慰他们，帮助他们，加添力量给他们，使他们经得起这个试炼，能够得着您所赐给他们的福。我们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